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最终鹿死谁手？中共笑早咗啦！川普出手一剑封喉，路透踢爆马斯克一个命令，乌军反攻失败。美加谴责港府悬赏通缉令，反对中共跨国镇压。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是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最终鹿死谁手？中共笑早咗。在台湾的726大罢免投票落幕，中选会公告结果，24位国民党立委和停职中的新竹市长高鸿安25项罢免案全数未能通过。对此，政治学者小粒袁恩恒说，投票结果可以说是国民党的全面胜利，但是民进党失势不代表年轻人转向认同中国，只是他们对民进党高举抗中保台大旗，试图借此主导政治、巩固自身利益的做法感到质疑。长期观察台湾选举的小粒袁恩恒在大罢免落幕后接受产经新闻专访。小粒袁分析呢次投票结果，认为一直到六月初似乎都是罢免方处于有利地位，但总统赖清德的团结十港激怒了反对者，让先前一直饱受批评的国民党找到反击的支点，以不可以让赖清德政府为所欲为作为反罢方的诉求。从投票结果来看，这个是个转捩点。不过一直到正式开票之前，普遍观察都是支持罢免的选民更积极，而那些反对罢免的人是否会踊跃出来投票就不确定。但最后结果是国民党胜利。小粒袁认为，这次大罢免结果可以解读为国民党立委亲中的说法被多数选民否定。台湾政坛自2014年太阳花学运以来，民进党长达十年的优势时代已在去年的总统和立委选举中画上句号，而这次大罢免再次确认民进党优势时代已结束，对明年地方选举乃至是2028年下届总统大选势必会产生各种影响。不过即使说民进党优势时代已结束，台湾政府对台湾认同主体性并未改变。从长期进行调查的政治大学最新民调来看，无论是对我是台湾人的自我认同，亦或维持现状的民意结构，基本上都未改变。真正改变的是朝野两党的实力对比，变成五波的局面。小粒原指，民进党失去优势背后存在着台湾民主理念的一项信念，长期将政权交给同一个政党是有风险。民进党经过蔡英文前总统的八年执政，在台湾政治中已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目前对民进党批判最强烈的是年轻世代，但这个并不代表他们转向中国认同。事实上完全不是，他们依然坚持拒绝统一的立场，但他们对民进党高举抗中保台的大旗，试图借此主导政治、巩固自身利益的做法感到质疑。在支持柯文哲的年轻人之间，普遍就存在着对就业不稳定、薪资停滞、房价飙涨等现实困境的不满，他们感受到民进党当局无法回应年轻世代的切身需求。在这些人当中逐渐浮现一种声音，就是我们不想统一，但亦认为有必要跟中国对话，我们不觉得中国会马上打过来，反而是民进党对中国强硬，才让局势紧张起来。小粒袁说，不过另一方面亦有不少年轻人支持赖政府不向中国压力低头的立场，年轻世代之间的分歧正是扩大，而民进党过去所主张的抗中保台路线在这次罢免投票中可以说遭到否定。对中共来讲，这个是极为有利的局势，中共对台的渗透工作亦可能进一步加剧。川普出手一剑封喉，美国总统川普在泰国和柬埔寨爆发激烈冲突的时刻，他接连和两国领导人通话后说，双方已同意即时会面并迅速达成停火。川普还说，两国都希望重返同美的贸易谈判桌，他亦期待和双方达成贸易协议， 川普只是用了关税呢招，就迫使泰柬必须停火，否则就无法同美签订贸易协议。川普一剑封喉，一出手就搞定停火，亦将美国的势力伸入中国当成是势力范围的东南亚国协区域。外电报道，泰柬持续了好耐的边界争议在24号升级为激烈交火，双方动用战机、火炮、战车和地面部队，而双方多年来最血腥的战斗已造成至少33人死，另有多人受伤。中央社报道，川普昨日在 Truth Social 发布多则贴文，说他先后和柬埔寨总理洪马内、泰国代理总理普谭通话，要求双方停火。他又说，美正好同紧泰柬两国进行贸易磋商，但若两国持续交火，美就不愿同任何一方达成协议。川普在最新一则发文中写话，泰柬双方都希望立即实现停火和和平，亦想重回和美的贸易谈判桌。美认为在双方冲突停止之前，这个并不合适。目前人在苏格兰访问的川普来回同泰柬领导人通话后话，双方已同意立即会面，并迅速达成停火，最终实现和平。又话期待同双方完成贸易协议。美对等关税暂缓期将在8月1号届满，各国持续同美谈判，希望降低关税冲击。川普先前分别在发给泰柬的关税信函中写话，预计在下个月1号起将对两国输美商品课征 36% 关税。路透社踢爆马斯克一个命令，乌军反攻失败。路透社报道，乌在2022年9月底奋力收复俄占领的失地那阵，马斯克对旗下的卫星网络服务星链落了一道命令，不单止干扰乌反攻，亦破坏乌方对星链的信任。据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指示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加州办公室的高级工程师切断克尔松州等地的星链服务范围。克尔松州位于黑海北方，在重要战略位置，是乌方一直希望收复的地区之一。三名知情人士说，工作人员遵从命令关闭至少100台星链终端机，此举亦影响俄占领的其他地区，包括更东边的顿涅茨克州部分地带。乌军事官员和顾问等人说，当时乌军通讯突然中断，士兵陷入恐慌，监视俄军的无人机失效，而依赖星链瞄准的长程炮兵部队亦难以击中目标。他们说，结果乌军未能在克尔松州东部的别里斯拉夫包围俄阵地，包围行动彻底停滞失败。乌军的反攻最终成功收复别里斯拉夫、克尔松市等俄占领的领土，但马斯克曾下令的这件事从未曝光，这个是他在俄乌战争期间主动关闭战场上星链覆盖范围的第一个已知案例。马斯克和星链工程师尼柯斯暂未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要求，而泽连斯基办公室和国防部亦未置评。目前不清楚马斯克下这个命令的原因和时间点，亦不知道网络服务中断了多久。三名知情人士说，他们认为马斯克担心乌的攻势可能导致俄以核武报复。美加谴责港府悬赏通缉令，反对中共跨国镇压。26号，美加谴责香港政府对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人士悬赏行为，反对中共跨国镇压。美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绝不容忍港府利用所谓国家安全法压制或恐吓美国人或在美国领土的个人。港警国安处25号悬红通缉19名海外活动人士，其中新增15人，这些人分布在美、英、澳、加。香港警方要求这些人回港自首。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亦被列入该名单。冯崇义礼拜六话俾悉尼先驱晨报知，这个真系太荒谬啦。佢话中共掌握权力，喺海外拥有影响力，佢哋甚至想控制海外一切。卢比奥喺声明中话，谴责港府宣布对海外活动人士 包括居住在美国的个人发出新的逮捕令和悬赏令。卢比奥说，在境外针对正是行使基本自由的香港人，这个是一种跨国镇压，我们绝不容忍香港政府试图利用他们所谓的国安法去压制或恐吓美国人或任何在美国领土上的个人。卢比奥就说，随着新一轮的逮捕令和悬赏令，港府继续侵蚀北京的承诺。在97年香港权力交接嗰阵，北京承诺给香港市民自治权。声明话，言论自由和政治话语自由是美国核心价值观，川普政府将继续捍卫这些价值观。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和公共安全部长亚南达桑加里礼拜六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港府向19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民主活动人士发出国际悬赏和逮捕令的决定。声明说，香港当局试图在国外进行跨国镇压，包括对加拿大公民或加拿大境内人员进行威胁、恐吓或胁迫，这种行为绝不能容忍。加拿大重申港府应废除这项违反香港国际人权义务的法律，并撤销所有相关逮捕令和悬赏。加拿大声明说，日前的公告标志着香港第三次发出国际悬赏，昨日的公布标志着香港第三次发出国际悬赏，这个代表着中共使用跨国镇压手段的升级，令人心感不安。同时声明又指，加政府已发现港府的所谓悬赏正是通过一个针对华语社区的在线账户网络，以虚假而有组织的方式传播。声明警告说，香港的行动威胁到加拿大的主权和人民安全。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和内政大臣库珀礼拜五在一份联合声明谴责港府此举，批评是跨国镇压又一例证，并损害香港国际声誉。声明说，英方不会容忍外国政府试图胁迫、恐吓、骚扰或伤害他们的海外批评人士。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礼拜六就通过 X 平台发帖说，澳洲强烈反对香港当局向澳洲民主倡导者发出逮捕令，言论和集会自由对他们民主至关重要。黄英贤补充说，他们一贯强烈反对中共和香港当局广泛和在域外使用港区国安法。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